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当教会或者基督徒对于罪恶世界的文化，或者罪恶世界的潮流，或者罪恶世界的老我，我们不对抗，不管我们是默许，不管是我们改变看法，觉得时代变了，这样的事不是罪恶，或者任何一个不按着圣经去对抗的态度，都会让罪恶越来越扩大而不会减少。在创世纪三四章，我们看到一个很悲惨的情形。事实上整个创世纪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每下愈况或每况愈下的状况，就是亚伯拉罕在蒙召到了迦南地那个神要给他但是非常多邪恶的地方。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不好，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世界邪恶的力量有多么的大，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在那块土地上是越来越败坏。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是感谢主，应该都是感谢主，我们也当然也很遗憾，就是在可能已经败坏到相当厉害的时候，可能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沦陷的时候，发生了饥荒，以至于他们能够到埃及地去。在你看亚伯拉罕蒙召进到迦南地，他个人的表现，他的儿子就是以撒，他的孙子就是以扫和雅各，然后他的曾孙，在创世纪三十四章你看到他的曾孙西面和利未在事件城杀人的那个手段阴险毒辣残酷，那比迦南人还厉害。如果不比迦南人，不比世界人厉害，他们是杀不了这个城的人的。那这是非常残酷的。我们曾经提过，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如果按照和合本，按照马索拉本的这种排法的话，西面和利未那个时候的年龄大概也不过是一个青少年，因为这个事是发生在约瑟被卖之前。他们大约瑟几岁？约瑟17岁被卖，他们大约瑟几岁？在约瑟被卖前发生的，大概他们也不过是那样的年龄，居然做出把全城屠杀的事情，而且是用欺骗的手段。如果教会和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靠着主对抗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就是顺从，我们就是默许，我们就是掩盖，那罪恶会越来越滋生，罪恶会越来越大。我们今天看到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林前五章第一节，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情细节是怎么样我们不去讨论它。解经家很喜欢谈这是父子如何如何有冲突，跟财产有没有关系。我想经文没有这样讲，我们就不去多讨论。大概我们知道，就算没有上什么哥林多前后书的导论，新约的导论，我们大概也知道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商港，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是一个富裕而且充满了宗教的商业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大概都没有例外，就是非常的开放前进，非常的叫人觉得quote and quote 就是舒服。那哥林多教会被保罗建立了以后，虽然保罗这样忠心用心的来教导他们，以身作则的提醒他们，但是哥林多教会在对抗对付他们原来这个传统环境的罪恶， 他们并没有花什么力气，他们不花力气，他们就在有些地方，包括在这件事上，他们堕落的比外邦人还厉害。那基督徒因着自己没有好好依靠主，堕落的比外邦人厉害，这我们也看过很多了。特别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堕落哈，圣殿里面的堕落比外邦人还要厉害。那这里是教会，连外邦人都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好，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但是保罗接下去讲的，不是强调这件事的罪行，我想这也是很智慧、很合圣经的。我们并不在意，我们起码不是很在意要把那个罪恶曝光。事实上，我们可能尽量的不去曝那个光，但是我们对于那个罪恶需要去对付啊。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解经家也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哥林多这城市这样的事多不多，教会容忍这件事是不是太稀奇了。我们马上想到今天，我们马上想到可能在很多不仅是教会里面，事实上公共行政上也都会有这样的讨论，就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个一个大师傅他赌博不赌博，老板不一定会管他，他只要把菜烧好就好了。一个记者他有没有打老婆，老板大概也不太管他，他只要让他所报道的新闻有很多人看就好了。一个职业篮球选手他有没有看色情的网站什么，我相信他的老板教练大概也不太管他，他的打球能够得分就好了。他有他的职业，他有他的公共领域，他有他的私人领域。现在好像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重叠的地方，或者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私人的领域，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只看到说哥林多教会对有人的性行为不加处理，保罗说这不对。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对任何一个行为，包括性行为、弟兄姐妹的性行为、看电视的习惯、说话的习惯、心态，还有上班的习惯，我看我们是不太管，因为不能管。当然，好像就是宗教在整个的，包括基督教信仰，在整个教会在现代，有人说是越来越世俗化，以至于宗教就纯粹变成一种内心的事情了哈。我觉得宗教基本上在罪恶的世界，信仰还是内心为主，但是一定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一定也神对这些周围的事有他的规定。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没有处置，我们不知道，但我想在现代的社会，恐怕多数教会也不会处置，这是私人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这处理起来会得罪人，第三会很麻烦，第四当事人只要回一句嘴就没有话讲了。你是圣人吗？你没有罪吗？你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啊，我们通通嘴被堵住了。怎么处理教会的罪恶和不当，我们等一下再看一看。我想我也不能提出很好的答案，或者所谓很好就很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希望从这段经文和其他有关的经文，我们能够思想到最正面的。各位，圣经上所有的话，包括启示录所提到的地狱的火，包括最严厉的刑罚，都是正面的，对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主耶稣最后审判还没有来的人，都是正面的，都是。我把那个答案讲一下，叫他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的，不是要人沉沦的，是要人得拯救的，是要人得安慰得鼓励的，但是需要去处理。哥林多教会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你们教会有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们居然没有去处理。同样在现代的社会，可能在哥林多教会的环境，我常常觉得我们讲话说，唉，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或者是今天如何如何，或者今不如昔如何如何，我都觉得讲这样话恐怕缺少一点长远的历史感。我倒觉得 很多基本原则上的事根本没什么变化。今天你说我们不大处理这些事，当年哥林多教会也不大处理这些事，那么今天不大处理这些事，除了刚才讲的理由以外，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现在是多元的时代，要包容，要宽大。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以前哥林多的时代，其实包括在我们古今中外的很多时代，很多的包容度都大得惊人。如果我们要说的话，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观念，或者是历史上很多时候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对这样的人不处理的时候，恐怕不但一般给的评价不会说他们是自高自大，说他们是很有宽容的美德。但是保罗说这不是宽容，这是一种自大。为什么对别人犯的错误不去干涉，保罗说是骄傲呢？我们再想一下现实的状况，各位，你我大家都一样，起码我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从来希望那种宽大的人在我身边。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到小学，每次升级了，换班了，跟其他的同学问的时候，都会问，这老师凶不凶？一直到当兵的时候也是，我们要长官要换了，大概也先打听一下，新来的长官是不是更严厉？其实意思我看都是他会不会比原来这更宽还是更严？更宽当然日子就好过嘛，更严日子就不好过。各位，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要非常严格，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检查各位你每天看的电视节目，你上什么网，花了多少时间，甚至要把你心思意念每天写检讨报告，我们来检查哈。我知道教会历史上也有人有这样的这种很严格的洁癖哈。不过我想保罗不是这个意思，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在说，保罗说当这样一件事情没有处理的时候，不是宽容，那个叫做自高自大，那不是美德，是缺德。讲另外一个例子，各位可能就能懂。在各个大城市里面，当然可能大家最喜欢提的是纽约，都大概过一阵就会听到这一类的消息，过一阵希望是几十年一次，不过以前是大概几天就会有一次，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几个月或几年有一次，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白日而且人很多的地下铁，我们就是捷运啦，有人在车站里面抢，不是车厢里面抢人，甚至杀人。那这些事不是太稀奇，因为在都市里面会有这样的罪恶，有吸毒的，有铤而走险的人，会在公开场合里面，我们就说地铁吧，很多人的地方杀人，这个不太稀奇，往往叫新闻媒体非常稀奇的，然后报道出来，大家也义愤填膺的，就是旁边很多人在看，视若无睹啊，这个大家就觉得，哎呀，世道人心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怎么就在你身边有人被抢被杀？甚至我们也说有力量去防止，而且有那么多人，大家都不看啊，大家就会说这是人心的堕落。那我想我们也会同意，如果你实在还是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例子放得轻一点，就好像在很多人的地方，假如你提了很大的一个包包或两个包包裂掉了，东西掉出来掉在地上了，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非常希望有人帮你捡一捡或帮你处理，哇，男男女女经过没有一个人替向你伸援手，你心里也会很火大吧？你不会说，哇，这些走过的人对我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的包包不够紧然后裂掉了，他们非常的宽大包容，他们都不做任何的处理，哎，他们实在是好高贵，好后现代，好多元，好包容，我们都会很火大嘛，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忙？ 保罗的火大是一样的，只是你觉得我的包包裂了需要有人帮忙，没人帮忙这些人冷酷，但是我犯错了我不需要人家来帮忙纠正，我希望别人都包容，这才是好。保罗就在说哥林多教会这样不是包容宽大，是自高自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第二章就在讲十字架，就在讲舍己，人的问题就在己，自我中心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叫他们自我中心更强烈，每一件事如果伤害妨碍到自己的私利，所谓教会内的也好教会外的也好，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就会采取剧烈的行动要来维权，维自己的权和利。但是如果跟自己的私利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了。甚至如果他们看远一点，如果这件事对我将来的利益有点益处的话，我就要去做。所以你在哥林多教会看到的种种问题，包特别是像分门结党这样的问题，还有淫乱的纵容，还有对奉献关怀别人的事的冷漠，大概都是出于这一点，自高自大，一切以自我的利益和好处来做考虑。在短短的这几章经文里面，保罗好几次提你们是自高自大，在前面第四章讲了两次，有些人自高自大，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在后面也讲的很有名的那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里也是不处理事情是自高自大。如果我这样解释，各位应该能了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自高自大，就是只想到自己。这不一定是一个富翁，这可以是一个乞丐，这不一定是一个博士，这可以是一个文盲，这跟人的后天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有关系，这就跟人有没有被十字架带感动。我们总是看到我们自己，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的亏损，我的倒霉，人对我如何如何不好。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喜乐来衡量这件事，跟他们事不关己，或这件事如果处理对他们长远的利益不好，因为如果他们犯了也有人来管他们，所以就不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主的心，有基督的心，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哥林多教会对这个罪恶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可能要说对所有罪恶的事情，第一个仍然是自我中心来决定，或者说就自高自大。第二个，保罗说他们没有哀痛是不对的，你们为什么不难过，你们为什么不伤痛，为什么事情伤痛，你们应当有神的心，你们应当，因为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所爱的，你们应当为神所爱的教会有这样的罪恶，包括那个个人，他的继母，还有相关的人，以及哥林多教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们没有爱神的心，你们没有神的心，神在这件事上看的是多么的难过，而你们不会哀痛。你们也没有爱犯罪者的心，犯罪者是走在死亡，走在极大的咒诅当中，你们居然没有去处理让他被拯救，你们对整个教会没有一点的爱心，你们居然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会把整个教会败坏掉了。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讲到说，耶和华要毁灭耶路撒冷，耶和华告诉以色列，告诉以西结说要去毁灭耶路撒冷，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耶和华召他的使者。召他的使者可以说分两批，第二批是要去毁灭耶路撒冷的人的，男女老少通通都要消灭。第一批是在某些人身上做一个记号，这些人不会被毁灭。就第一批人先在他们身上做个记号，那个记号有点像逾越节的那个门楣的血一样，那记号也有点像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属神的人额上有记号。 那记号当然也有点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要抢的那家里就做一个记号，门口做个记号。我有个高中同学，他有一次回家发现门口有个记号，他大概也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看多了，他怕有人要抢他们家，就在每家前面也画了一个。后来他知道那是什么收煤气的人画的记号。有一群人要做一个记号，各位当然不要这样死板的说我们什么做一个我们眼睛看得到记号，这无非是在说在要毁灭的罪恶世界里面有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有什么记号呢？这记号当然又有很多的讲法，是洗礼，是圣灵充满，是说方言，是圣灵的果子，是你的任性confession 啊，不是任意妄为的任性，你的任性，还是在这里说的他会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会让灭命的天使放过他。那做了这个记号让灭命天使看到，其实灭命天使不需要看这个，他应该都知道。我想那个记号就是这些在耶路撒冷人平常活出来的一个特征。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就是那做记号的人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这些人记号在这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耶路撒冷的城有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所以我要灭掉他们，全城都如此，所以我要灭掉他们。而在这个城里因为这些可憎的事情而叹息哀哭，为这个城里的罪恶哀痛的人做一个记号，他们免死啊。这个恐怕不是以西结书里面的特点了。我想我们的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哀哭，众先知还有摩西看到所多玛，听到所多玛俄摩拉要被消灭的时候的祈求，包括先知里面可能最有名的阿摩斯，当神说我要消灭我要灭绝的时候，阿摩斯是说耶和华啊，雅各衰弱，求你赦免。就是他们会为罪人的罪恶哀其不悔，为他们的不悔改哀伤，当然怒其不争啊，对他们的不争气也非常的生气。那我们在说教会惩治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拿着一个尚方宝剑很自义很自大的说我要罚你我比你公义，而是我们非常心痛会有这样的事，我们非常心痛你我都在这样大的罪恶当中，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希望让这个哀痛被减少，被主的管教来减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